好，我们继续回到课堂上来。好，那前面导师他提示了两种大圣经怎么样传出在世间的两种传说。这个传说跟我们一般讲那一种古老的那一种虚幻那种传说不一样，就是一直辗转传来的这种说法，叫做传说。不是，这辗转这样传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第一种就是《大圣经》里面自身提示的，总共有五种哦。第二个就是导师所说的新的传说哦，就是佛亲口说，而且说了之后也记录下来，编辑成典籍，放在这个佛塔里面或是龙宫里面。那第二类呢，基本上是传统佛教界的一个理解啊，的一个思维啊。那导师的这一个认定，就是说，这个大圣经其实是，就是如这个大圣经里面所说这样的一个传出，也不是他自己讲，那是大圣经本身所提示出来的哈。好，那在第三段呢，导师就有一种用我们现实的时空哈，前面都是一些记载嘛哈，那接着下来也是记载，但是比较是现实的时空，是在中国发生的哈。那第一个就是从梦中得到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是在明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所发生是明成祖后，大明仁孝皇后，在这个洪武31年，也就是1399年的正月朔旦，朔旦是什么？初一啊，15呢叫做望旦啊，朔跟望。好，那就梦到这个观音菩萨哈。那总而言之，就他就梦到，然后就记录把那个经的内容哈，就是记下来一部《第一稀有大功德经》，这是梦到的啊。第二个还有就是诸天的传授啊，那这样的传授是类似天神传授的，记录在初三藏记集啊。初三藏记集是什么样的一个典籍呢？它是一部经录，经录大家知道吗？经的目录就是每哪一部经什么时候翻，谁翻，在哪里翻啊？就是经这个叫做经录，它的一个注记啊，它的一个翻译的一个过程，还有相关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注记啊，这个叫做初三藏记集。好，我们看到531页，在初三藏记集里面，它也会收录一些他当时这个叫僧佑法师他所做的啊，那里面就谈到，在582页开头谈到《宝顶经》一卷，还有《续七世经》一卷，582啊。好，又21经，凡30经，为什么是又21经呢？因为古代这个书写是这个直写，直写是怎么样？由右到左，对不对？由右到左，所以经的这个名称，还有相关的注述，那个哪一年哪一月谁翻在哪里翻啊？写完之后就要开始写相关的事迹，就是又就是前面所说，就是又啊。好，那这边他提到，在这个齐，这是应该是南北朝时候宋齐梁陈那个时候的齐啊，有一个叫姜泌的这一个太学博士啊，他有一个 女儿叫尼子啊、哦，这个处女就是还没出嫁的一个女儿哈、哦。那尼子在这一个条秤啊、哦，粘在条秤，条秤就指童年小时候啊、哦。他说有时候这个闭目静坐呢，诵出此经，这个此经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导师保留这个宝顶经。就可能是前面所说的某一部经啊，哈，某一部经，嗯，好，那或说上天，或说神兽，上天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神士呢，到天上去听到的。或是神兽，就是天神下来教他、哦、等等，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个我们就不详看，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解说、哦、好，姜壁的女儿尼子呢，笃信正法，少修犯恨，是一位虔诚的佛弟子，从9岁起，这个尼子就会闭目静坐而诵出这个经典啊、哦，那或说上天，可能意思就是说到天上去听这个天人的一个教导，或称神兽，或者是两个其实内涵是一样啊、哦。那如果要分别，就是上天就是到天上去，神兽就是天神下来，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不是太重要了哈、哦。好，等到停止了呢，就跟常人一样，就不会送出啊、哦。好，那这个皇当时的皇上呢，梁武帝就特地的召见他，当面问他送出的情形啊、哦。那这个天监四年，也就是他16岁的时候啊、哦，他在这个台内，也就是宫城内的光华殿送出一卷玉陀卫经、哦、好，导师认为这个是真人真事，不可能是伪造的、哦、不可能是有人故意伪造出这样的一个事件来，导师认为这是真的、哦、好，那导师对这样的传说，他有提出他的见解，他说这就是所谓天兽的一类。我们前面不是有说到《大乘经》里面提到，五种方式嘛，诸天所兽就是天兽哦好，但是呢，这个生幼，也就是出生上记集的一个作者，他就有做一个注记啊。哦，就是说他所送出的这个经啊，等一下，他其实他宝顶经应该是有的，应该不是他这一个好像突然静坐之后送出的哈、哦。好，就是这边里面记载到这一个有一个人，他能够闭目静坐，然后能够诵出经典啊、哦。那根据他的说法，他是有人教他的啊、哦，那就是导师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天兽的一类啊、哦。好，但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所谓天兽的这样的一种闭目静坐，然后就能够诵出经典。对不起，他就做一个注记啊，他对这部经他就做一个注文啊、哦，他说：“推寻古往，不无此事啊、哦。这种事情是有的啊、哦，但亦非经口。什么意思呢？但是他所诵这一个经呢？”不是佛亲口所说的，是他讲出来的，然后又没有这一个失意，然后呢，写出者 取舍兼怀哦，这句不是很清楚，反正这个大概就是觉得他所讲的，他能够送出这个经典这件事，虽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好像也经常会有，但是这个不是佛亲口说的，然后又没有这一个译师哦，从这一个来翻译，应该。佛经应该都是从梵文或是巴利文或者是其他印度的这一个的语言翻成汉语的嘛，他一送出来就是汉语的啊，所以虽然啊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是亦非经口，又无诗意啊。写出者取舍兼怀，故付之一力。什么意思呢？导师有解，他说僧又并不否定他传出这个经这样的一个事实，但依世俗的历史观点，总觉得这不是佛说。所谓的世俗的观点，就是你要佛亲口讲才叫佛说，这叫世俗的观点，所以总觉得这不是佛说，也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所以只能说是遗经，已经不能作为真正的佛经，那导师就有点反讽，他说哪知道初期大圣经的传出也有这样的一个传出的一个情况，好，那刚刚有这个法友问到说，这个遗经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信呢？这个遗当然就是怀疑，表示他们不能很肯定认为是真的，那这个遗经呢，其实有很多了，有很多就是遗伪的，在经录里面会有一类，他们有听到，他们也不敢肯定，因为没有译者，里面有这一些就是身份不明的，那他就可能会放在遗伪的部分，遗伪他只能说他不能肯定是真的了，那到底是真的，他只是说不敢说，那是一定是假的，就不一定。所谓遗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个是我们对遗经的一个理解，好，结论，大圣在不同的情况下传出，但是经典的成立，尤其是文具繁长的经典，都是经过复杂的过程而形成，这个经典就是大部头的或者结构层次有条理的这些经典，一定都是经过这一种编辑而且是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导师就这个也不是导师信口开合他是有依据的，他说这边导师就举般若经里面般若法门在续品里面，这经里面说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呢？这经说就是诸法无受三昧，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内容？是三昧的一种教学，三昧的一个体悟，叫做般若波罗蜜，然后这样的一种三昧呢，又出现了两次，在梵本里面也出现两次，名称类似，但是名字不完全相同。好，那导师而且内容也都类似了，所以导师认为这应该是同样的一个教学，但是在传承过程当中已经有了不同的一个传授，这其实在我们现存的佛教界也会啊，光是念佛法门我至少听过十种念的口念的，有十种不一样的念法，有一口气念十声的，还有这一个三声三声四声的，反正有好几种，拜佛也很多种，就念佛就有好多种不同的修法，一样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修学也是如此，好，除了这样的这种名字跟三昧有关联的这个教学被说是般若波罗蜜之外呢，还有这一个 另外一个教学叫一切处一切时一切种不可得，也就是在说明菩萨不可得般若不可得的教授，哦，那他也是般若波罗蜜，他就不是三昧了，哦，他就不是三昧的一个教导。好，那导师说法门的传授每复以解说，后来就综合为一，什么意思呢？因为法门的传授都是很精要的，一定有不清楚的地方，那就会有人问，哦，那其实佛经的题材就是这种问答的题材嘛。导师认为这个就是一种，其实就是他可能是当时老师跟学生的一个对话，然后场景把它变成是佛跟舍利佛或是须菩提这样的一种对话这样子，哦，视师如佛嘛，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这些解说在后来的这个编辑觉得，哎，这个如果光是这些内容并不清楚，如果有解说那就更清楚。那当然这些解说也是那些传授者依他们的体验，他们体验也是根据于佛过去的一个的这个老师，他的老师的一个教导，哦，也是一代一代这样的一个传下来的，哦，所以都是有修验的，可以修可以证的，所以他们也把它编辑进来，那根源于佛，那也就成为佛经的一部分。所以这边导师说就综合为一，就同样编辑在一部经典里面，哦，所谓叫就是所谓的综合为一。好，那导师再又举的例子，如这个般若极深不容易信解，为了传布，就会有这以这个读诵解说书写等方便来鼓励大家，哦，那说信并且呢说信受还有是受持经典的这一个功德，哦，并且也说这一个毁谤这一些经这个大圣经般若经的一个过失，哦，这些内容在导师认为，哦，应该都是后来的一种法门的一个传授过程当中属于解说的这一个部分，哦，解说的一个部分，嗯，因为它有一些说明。如果是教学，导师有在般若坊那边有做了一些分类，哦，他说原始般若教学它是直解的，是启发的，是反解的，哦，反问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有做一些说明的话，那应该就是一种对教法的一种说明，哦，那应该就是传授者的一个解说的部分，哦，好，那这些内容在长期的流传中，老师中间也补一个这些，哦，就是种种种种，哦，连般若经流行到北天竺也都集合为一。什么意思呢？在般若经里面自己提到般若经一开始在南方，然后流行到西方，然后最后到北方，般若经有这样的一个教的一个内容。那其实导师说这个就是般若经起源于南方，然后流传到西，然后最后在北方。为什么最后终结在北方？因为在那边编辑是最后的一个地方，编辑的时候就是在北方，所以就不会再有什么东北方、西北方，哦，好，但是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五会，这个十六会的般若经就提到东北方，那表示它又更后期的一个编辑，哦，也就是这类似这一种般若经的一种流传的这样的一种路径呢，也被编辑在这一个般若经里面，所以什么类相关都会编辑在里面。所以导师说法门的，所以法门在流传中当时的情形还有他的一个解说，或是所用的一些故事来做譬喻等等，都会被类集在一起，也就编辑在一起，那文具就会不断的增广起来，哦，所以大圣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好，那这样增广起来就必须要有人，哦，就有一些有特殊能力的人 这样将这个流传中的这一个教学呢转集成部、哦、就把它编转，然后把它编辑，然后成为 一类一类的，比如说好华严部类的、哦、般若部类的、宝积部类的、大集部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传记呢，导师这边提到绝不自以为是创作，不是，他们只是听来的，或是他们这个有修业然后获得这一些教学然后再把它编辑出来，他们不会认为这个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哦、也不是他们作为的、哦、好，当然这个传记者刊定编制是必要的、哦、所以这总结前面所说，这些人呢他是皆知宿命，然后能够分别真伪制作经籍，然后让这些教导呢能够作为这个世间的桥梁，能够到达这个彼岸、哦、好，导师花了很多力气说明大乘经怎么出现在这个世间啊、哦、这是大乘经讲，不是他自己讲的啊、哦、嗯，所以到底大乘是不是佛说呢？我看我们时间所剩不多，可能下一次还要花一点时间好、哦、但是我觉得话把它讲清楚比较好，把它赶完没意思了、哦、所以我们稍微说把它讲清楚一点、哦、嗯，好，我们进入这一个导师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篇章，篇章叫什么呢？大圣是佛说。那如果有人说导师认为大圣是非佛说，那我们只能无言了。这四个字那么大，导师都已经表达他的立场了，对不对、哦、那如果还要指责导师的这一种对于大圣教法的一个传出，这不是他自己讲，是大圣经典自己讲的、哦哦、如果还要指责导师说是认为他是否定大圣的，那我们也只能无言、哦、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样来这个论述大圣是佛说了、哦、好，首先导师说到，论到初级大圣经的传出，自然要论到大圣是否佛说、哦、好，那佛说的意义导师就先定义、哦、那这边导师说，依一般的意见，释迦佛说的是佛说，否则即使合于佛法也只是佛法而不是佛说，这是我们一般的嘛、哦、所谓的佛说就是佛亲口说，是一般人的一种世间人的一个理解、哦、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世俗的常情，不能说不对、哦、导师也很合情合理、嗯、这个是世俗的常情，这样讲不能说不对，但是呢在佛教中里面，佛说的意义跟世俗所见是不大相同，所以这边导师所说的佛说的定义呢，他一开始说在佛教中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在佛教经论里面，经律论里面所说的佛说，跟佛亲口说是不一样的、哦、是不一样的概念的。好，那再来，导师每次要论证的时候，他都会把它拉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场景，然后再说回来啊、哦。这导师说理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式啦，所以有些人就会比较没有耐心，没有耐心就会这一个怎么讲，略掉一些东西，然后就只看一些他想要看，很容易就产生误会啊、哦，或者是误解。但是读导师的书就要从头到尾开始读，要从文脉来读、哦、好，导师先讲什么是佛说跟非佛说的争论呢？在部派佛教就有，那佛说跟非佛说的一个定义，在部派佛教怎么样来定义呢？我们经里面有了佛说、哦、我们经里面没有了，你们那一部的经里面有的，那你们那边的那一部经不是佛说、哦、 所以佛说的定义是什么？我有了才算，我没有了就不算。这是部派里面对于佛说的一个理解了。好，这边导师有举一些例子，然后我们就不细读。好，所以在我们看小节，就是这边导师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佛说啊，其实在部派佛教是不是佛说就已经有争论了、哦、那所以导师说要探讨是佛说还是非佛说，应该理解佛教经典的一个特性、哦、这边给大家看一段很有趣的一个引文，一样在585页，我们现在虽然要跳，但是有趣的还是要跟让报大家知道一下它有趣在哪里、哦、在部派的这一个论书里面呢，有时候要探讨一些义理要辩论的、哦、那辩论他们用的这些语词呢，有时候很犀利、哦、很不客气的、哦、直接骂的、哦、有时候他们又很绅士，这个拐弯抹角的、哦、这边就有一个拐弯抹角，就是在分别说戏的这一个阿含经呢，有一段经叫心性本净客然客成所然，这在我们大北传大乘佛教界这个是耳熟能详的，而且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哦、但在对于说一切有部，他认为这句经文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这种教导啊、哦、好，所以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一部经，而也不认同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好，所以他们就说若暴于信，不敢非波言此非经、哦、就是把我们当是傻瓜好了啦、哦、那傻瓜只要你们说是佛说，那我们就相信、哦、那所以我们也这个不敢说你们所说的不是经、哦、但是呢我的理智告诉我、哦、这部经呢有违正理、哦、有违正理是非了义经、哦、你不能按照经里面的这个字面意来理解、哦、或者说它里面讲的是一种鼓励的话、哦、就是不了义跟这个圣义是不相应的、哦，大概是这样子，这其实是骂人的啦齁。反正就是你们讲那些经是一些比较不了义，就是比较层次比较低的啦齁。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到586页。好，导师说要这一个厘清什么是佛说或是非佛说，要从佛教经典的特色去理解、哦、好，那佛教经典的特色是什么呢、哦、这边我画了5颗星，表示大家要这句话好好的记在心里面、哦、佛教经典的特色就是这一边、哦、导师说世尊说法当时是没有记录的、哦、那只是呢留存于这个佛弟子的内心、哦、所以留在佛弟子内心的呢只是佛说的影像教，就是印象、啊、记忆中佛这么教、哦、好，领受佛说，依持佛说，依持在心，依法修行，再以这个语言表示出来，然后呢辗转传送、哦、对不起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通过佛弟子们内心的灵解，大家注意已经有 理解的一个层次了、哦、已经不是佛讲一句你记一句了、哦，有些东西是透过理解然后转述出来的、哦、所以多少会有一些出入、哦、 这个导师认为，为什么南北传的这个阿含经跟尼科耶，有些经明明讲的内容啊，一模一样，里面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讲的人一个说是阿难，一个可能说是舍利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一定是印象中有谋，但是内容是确定的，但是是谁跟谁讲，那有时候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他就反正就是放进两个人就好，懂意思了哈。但是重点是内涵是要修的，那个不能错，那个一定要经过很精准的一个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好，所以这个佛教经典的一个特色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佛讲完，佛弟子记下来，透过理解，然后透过修行，再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出来。为什么要用他们的语言呢？因为有些人，他们比如说在这个。有一些国外的人来台湾学习啊，他来学习佛法，回去他们要用中文讲吗？不可能，他们要转成英文了啊。不是所有的这一个印度人都讲一种话，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这个南方来的这一个修学者，他学完他回去南方，他用当地的语言传讲佛的一个教导。所以他一定要用这一个他所理解的一种表达来传述、哦、绝对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哦、这个大家要明白。所以导师这样讲，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就讲到这一个结集、那结集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阿难传佛的遗命说小小戒可舍、好，那但是当时呢、大迦叶他把他否决了、说你有问世尊是什么是小小戒吗？他说没有。那没有你怎么还敢讲？没有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小小戒可以舍、就责备了他了。好，注意哦，小小戒可舍是谁讲的？佛讲的。但是没有被接受。纵使是佛讲的，在佛教界也有不被接受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了。所以导师说这个是少数人的阶级。所以少数人就是说他们觉得重要的，他们就留下来，也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取舍啦，就是这些少数人的阶级有他们的一个取舍。好，那刚开始的一个阶级呢，就是以法为中心，这是第二个圈这边。那以现存的这一个阿含经跟相应部的一个的内容呢，就分成一个相应，一个相应，或者一个颂，一个颂、比如说五蕴颂，或是蕴相应、五蕴颂是北传的啦、那尼科也应该是蕴相应，就是讲五蕴的一个部分、这一个章篇章呢，全部都在讲跟五蕴有关的一个内容、就这样子编辑出来，这是阿含经相应阿含经里面所看到的一个编辑的一个项目，或者是目次等等。好，那这个是最主要的早期的这一个所谓结集的内容。那导师说不久又集出这个记说。记说是什么呢？在十二分教里面有记说这样的一类的这个教典、那这说来话长，是大家自己回去看、回去看在十二分教的那个篇章，或是弟子记说、诸天记说。所以 什么意思呢？纵使阿含经它 也是经过长时间不断的编辑，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四部阿含，早期只是一些相应而已，这些教法，然后再加入如来记说、诸天记说，才变成今天的这个杂含经的全部的内容。好，那之后呢，又在这个固有相应以外呢，又收集到一些长度比较长一点又更长的，长一点就称为即为中阿含，更长就即为长阿含。如以这个数目一法二法三法这样来教导的这一些教法，就名为增一阿含。好，这四部阿含都是一切部派所公认的。那这边导师提示出这一些教法呢，也是透过这个佛弟子的一个记忆，然后辗转的传送出来的。好，那在传送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四大传说的所谓的四大传说了，就是这些教法是怎么来的。有的说诶我是从佛那边听来的，有的说诶这个教法我是从这个和合众生多闻其咎处听来的，或者说是从众比丘听来的，或是从诸比丘一比丘听来。也就是说，在这个律里面，或是经律里面，部派的经律里面，都有传到他们不断在收集编辑这个佛完整的一个教导。那这些教导来源怎么来的呢？听来的。从哪里听来？有人说我是从佛听来的，我老师说他是从佛那边听来的，有些说他是从这个其舅上，就是比年长的这一些僧众听来，或者是从僧团里面听，或是从某个比丘那边听来的。好，所以来源就有这四种。那这四种听来的能不能编进来呢？那当然要有一些标准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导说那以什么作为取舍呢？我们看到587页，在编辑里面呢，导师有注意到，其实不是你听到就编进来，没有那么容易的，要审定。那怎么审定呢？一经一律，也就是已经有了经跟律作为标准，先听到了跟这些经跟律有没有相违，若这个内容意趣是一致的 ,OK, 可以收进来，这叫一经一律。那另外呢，法藏部又提到依法，什么叫依法呢？这个法呢，梵文 Dharma 或是巴利文 Dhamma, 法有很多的概念，这个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它叫法，对不对？佛所教的这些内容也叫法。法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真理，这边大概指的就是应该就是指真理的部分。依真理，那真理怎么依呢？依体悟的人他讲出来那就算了，体证的，你只要有体证讲出来，而且是每个人，你体证跟我体证，我们讲出来都一样，那就是应该就是没有问题。所以依法就是依体证的真理。好，那导师说这就是佛语具三相，哪三相呢？修多罗相应，跟已经结集出来的这个经要相顺，不越毗尼，不能违背这个戒律里面的一个教导。不为法性，法性就是诸法实相。所以新听到的这一些教法呢，都要透过这三个标准来审核。这是这一个阿含经在编辑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标准。好，那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一个圈圈，第三个圈这边。 我们看到先看到这个半刮胡二这一句、哦、这个所谓的不违法性、啊、我们再跟大家提示、哦、也就是重于义理，那这个义理它包含是论证跟体悟的，你不能违背常理、啊、这个论证你就是常理的一个推断嘛、哦、你不能违背常理、哦、而且它也是一种体悟的一个内涵、哦、这就是所谓的不违法性，即是佛说、哦、所以大乘经其实它只用了一项、哦、就是不违法性、哦、那前面两项呢很可能会被打枪，为什么？因为那个这个文殊法门啊，文殊法门就越毗尼、啊、就不能被收进来、啊、所以大乘经其实最重要，而且最重要也就是不违法性、啊、因为这个世间的教学方便有太多种了，对不对、啊、那但是不违法性它才是最合，因为最终目的就是要体悟这个法性嘛，你不能这个讲出来了是没办法让这个修行者体悟到法性。好，接着第三个圈这边导师说，这一堪辨佛说的标准，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佛说的标准、哦哦、与这个非宗教徒的世俗的史实考辨不同。有人就批评导师说，导师用一种世俗的史实考辨来全是大圣经、哦、导师说他不是，他是用这一个三项标准、哦、来说明，而且这样的标准跟非宗教的也就是一般世间的这种世俗的史实考辨是不一样的、哦、导师都说他跟史实考辨是不一样的、哦、好，这是什么？这是以佛弟子受持误入的佛法为准绳，经过多数人共同审核而决定的、哦、好，所以导师说佛说不能解说为佛亲口说就这么记录，因为按照上面的这个准则，佛弟子主要能够误入诸法实性，他讲出来也算，也就是不违法性这一条，懂？大家懂意思了 ？OK， 好。而且，所以不能解说为佛亲口说就这么记录，而是呢根源于佛说，然后代表当时佛弟子的功义。所以佛说的意义呢，就是根源于佛说，然后代表当时佛弟子们，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佛说，那他就是佛说。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大家都有修行的人嘛，对不对？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讲，是大家都觉得嗯没错，所以导师说所谓的佛说呢，应该是要这样子来理解，这才是佛教界对于佛说，就是按照所谓的佛教界，不是现在的佛教界，是经论里面所说的、哦、的一个标准。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不好意思，本来是要轻舟已过万重山，结果过不了、哦、因为这一边其实是一个导师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哦、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导师受到一些个人觉得是不公正的一些批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导师的话很仔细的、哦、很客观的不扭曲的为大家解说、哦、让大家来做一个这一个来做一个公来做一个公道，然后到底导师有没有说大圣非佛说哈、哦？这就是他的这个用意在这边哈、哦。所以我们下一次绝对一定可以讲完哈、哦。那在这下星期也会把 如来藏之研究的讲义给大家，好，所以我们下一次就可以进入到这一个如来藏之研究的一个课程。好，那在开始如来藏之研究呢，又要先解释导师被人家的误会。好，导师很多人说导师这个贬低如来藏的教学，认为如来藏的教学是不能开悟的。有不少人这样子批评导师，但导师在他的书里面，他有讲到一句话，说如来藏的教学可深可浅了，浅了呢，就真的是一般人所对他的批评，就是说，不能开悟，就是一般的那种神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深的呢，他是这一个。误入这个诸法无相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啊，无生啊，诸法无生的这种体悟。所以如来藏的教学，导师并没有看清他，只是说他的教学里面有蛮多这一种适应神教的这一些内涵。那因为要吸引他们进来嘛，但是他有进化的一个过程。进化过程如果能够进化的话，一样能够体悟到很深的一个境界，绝对是可能的。所以禅宗导师认为这些开悟者他们真的是真实的开悟。所以有些人说按照导师的说法，禅宗这些开悟者都是胡说八道，没有，导师没有这么说的。禅宗开悟，真正开悟者他真的是有开悟的一个境界。好，我们再来看导师怎么说，因为有时候听到一些人的说法，我们都会觉得奇怪，导师的书都是白纸黑字，我们看了怎么会不一样呢？就觉得很这个就不知所以然。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把后面的课程把它圆满，然后继续来听导师怎么样来诠释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它有史观的一个部分，也有这一种修正的部分，我们看导师怎么样把这两个路线结合在一起。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我们期待下星期圆满。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